所以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哦，你不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医治我们的神，哦，你是释放我们的神，哦，你更是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的神。哦，主啊，充满万有者，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万有者，充满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哦，好叫我们能够常常的经历你所应许的，在你里面我们一无所缺，也让我们常常的见证宣告，在你的里面我们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哦，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主，我们赞美你。哦，愿你的灵继续在我们的上来做工。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爱你，让我们不仅更多亲近你，好叫我们更多的像你，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第七章，我们会从第14节一直看到第25节啊，对不起，24节，14节到24节，约翰福音第七章14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那主耶稣还是在过节的时候，他也是上耶路撒冷，不过这边说到了节期一些的解经啊，或者包括英文圣经有些的翻译是过了几天以后耶稣就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圣经像 NIV 讲过了3天，一说呢耶稣没有跟他的这些亲人呢就在过逾越节时去，或者没有第一天去，或者没有前几天就去，是逾越节过是这个祝棚节过了几天以后再去。那昨天我们特别思想到，主要耶稣不要进去的时候虽然他的亲戚亲人告诉他你赶快去耶路撒冷，这时候正是热闹的时候，所以在那边讲个道啊，行个神迹啊，那我想你马上就出名了不要再继续再留在加利那边打转在那边所谓的游行叫这边传道，你就到耶路撒冷去，这是一个节期，这是一个大的节期，这是你在那边可以抓这个机会来高举当时从一个角度高举神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你出名的时候。那耶稣没有这样的去，但耶稣还是去，所以主耶稣还是过了3天以后就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最一两天前呢，大家都在找耶稣在哪，耶稣在哪，那发现呢一两天以后发现都找不到他可能他不会来的，他不会来， 不就在走，耶稣就去。那去了以后，他是做他该做的事情，干什么？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所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传福音了。他还是做他该做。所以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不是怕，耶稣是从神那边，从两个角度，一个就是他有智慧。他该怎么面对？因为他工作还没有完，他不需要现在进到马上就进到一个冲突的里面，因为他觉得他的工作还在。那相对他也知道，他去的时候，如果是造神的时间，还不该这个受难，还不该上十字架。虽然还是有逼迫，不是没有，但他知道他是可以放心的。他是因为父，他不会这时候不会把他交在这些所谓这些仇敌的手中。所以为什么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就做神要做神。第二个，这些年来我还明白一件事情，就抓住神的时间是很重要，这是神的心意，没有错。你早做跟晚做，在或许在那合一的时间去做，对我来讲是蛮大的分别。有时候呢，去年我讲一些事情，我发现好像不太推得动，那现在神更是帮助我了，就是先不要跟他讲，大家讲出来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兴奋啊，没有什么反应。另外一个事情，有时候我都想不清楚了，有时候我都想不通了，那等到是时间的时候，我突然就好像就开窍了，我就想通了，然后跟哪些人讲的时候，每个人比我还兴奋。所以你会发现是同样事情，去年讲跟现在讲，但是你说现在更加成熟，我也同意。不过我也相信呢，如果现在不讲，过了一两年讲，可能就事情也不会发生，我相信是这样。所以呢，神的旨意很重要，神的 timing 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是我们不断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 OK，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所谓在思想也好，一直在这个彼此提醒，不仅要走在神的旨意面，所以一定要进到神 timing。 所以呢，信靠跟顺服是很重要。信靠意思说你相信神的心一定要会不会成就，那顺服是什么？对我来讲最简单的顺服，神说现在，神说 no， 看你要不要顺服。神说现在，那你要不要跟他来？神说现在不是，或者 no， 你就要不要继续安静在主面前？那我相信呢，那圣灵真是我们的保卫师。我再说圣灵保卫师这个字的意思，我们说他是 comforter， 就是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没有错，这个翻译很好。保卫师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就站在你旁边那个人，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就站在你旁边，所以那个字也翻成叫律师。所以呢，他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要讲什么，在法官面或这个控告你的检察官面或者对方的律师面前，你不要随便乱讲，讲该讲。我们做也是不要随便做，你要做神要做。那另外一个很重要，这时候你该讲还是不该讲？在美国有个节目啊，叫做这个讲到一个法官啊，叫 Judy， 他就审判了，那个法官就故意弄在 TV 上面，所以我们看得见，是真人真事，这个法官是真的。那为了做这个节目呢，就这个如果你的官司打的话，不超过5000块，你可以在那边，超过5000块，大你就可能就要去弄法院。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叫做好像有点像 People's Court， 就是这种的。那他做决定以后，你们两个就这个案子就结束了，你服气啊，不能够再申诉了。那你愿意吗？那你就跟这个节目啊，这个电视啊就联络以后，他就安排你。那天呢，你就大概每次有两个 case， 就半个钟头的节目。他这个是很聪明，这个 Judge Judy 是很聪明。不过好几次讲一句话没有事，两个人比如说你是告他的两个人，那他就讲两话这样的话，那讲你讲完以后，你为什么要告他？讲给我理由听。听完以后，那我听完我就问他的，刚他讲这些东西就当然问了。那他问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他觉得他讲不对，他就那纠结跟他说：“嘘，不要讲。”我现在是听他，刚刚已经讲完，现在只轮到他讲。哦，一次两次他就把你赶走了，你再讲你的 case 就入死。就是说他就很快，因为那个节目很短，而且他听完以后，他最先看人的案子，然后就我要讲是在这些，问了这样来过几次以后， 这个 Judy 他又开始讲话，因为他讲一通他不同意，他跟我讲，他说我要告诉你 be smart， 你要聪明一点，现在你听我这样判断，基本上这个 case 是在你这个 side， 在你这边 in your favor， 如果你站在比较优势的时候，不要再乱讲话，你可以懂得这句话意思，很明显你告诉他我听听是有道理，而且问一些问题以后他也卡在那里，你难道看不出你是站在优势吗？你还抢着讲话什么？ In your favor， 整个 case now in your favor， 你就不要乱讲话，因为你乱讲会出毛病。我听完以后真的很有意思，如果你神相信神在你这边，当然你要相信，因为你也被这个省察了，你也自己反省，你真是在对的这一方面。你急什么？你乱讲什么？你着急，然后就随便乱去讲一些东西干什么？很多时候我发现呢，人跑到我面前，其实他真的应该是他是蛮对的。我一说整个，起码以我小头脑去判断。不过他越气的时候，越讲一些东西，常常会讲一些错的东西出来。可以听懂我讲这个吗？这是很糟糕。所以我从来这些年来，我应该这样说：我学习，我绝对不要跟你吵。尤其我对的时候，我绝对不跟你吵。尤其我知道我一定赢的时候，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再跟你吵。我要把这解释清楚，因为事情已经太显明。原来我是站在胜的这方面。但是因着我吵，因为我讨来讨去，可能把我的情绪，我讲一些不该讲，可能讲一些漏洞出来。所以你看呢，信靠神，这不只是一个哎呀将来上天堂啊，然后呢行为啊，我的是，其实信靠神，我兜了半天讲，你才会有智慧，你才会有智慧，知道在什么时候对的时候讲对的话。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做对的决定，相对的对的决定也在对的时候去做，不要在不对的时候去做对的决定，浪费。在对的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在对的时间，常常是没有果效。那我相信这就是我们要亲近神，然后在别人的环境在那边的时候，不要马上你就反应，当你在讲一些东西，不要马上去反应，你这时候我要思想，你要思想，神啊，这时候我该讲，这时候我该想什么，如果这时候必定我要做个决定，那欧牧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主啊，你要帮助我，这个决定不是欧勇那样决定，是你的决定。 OK， 讲的这些我想是一个很好应用，但这边呢也讲一句话，犹太人就稀奇，因为耶稣在教导，这个人没有学过，这个人没有读过正式的神学，这个人也没有自修，因为他以前做木匠，我只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他跟他爸爸 做这个木工，大概做了30年，就从小到大做到30岁，我没有听过他去读神学，我也没有听过他去什么进修怎么，然后就突然跑出来，这怎么一回事？但是相对的，我要make第二个很重要 point， 相对的这个人 讲话有权柄，耶稣说我的教训这没有学怎么能够明白说，一说这样，那其他地方讲到耶稣讲他发现这个人很有权柄，像马太福音啊等讲者，当登山宝训讲完，这人都很稀奇，这个人讲话怎么比这些拉比有权柄。然后耶稣讲一句话很有意思，这是我要第二个 point，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两个事情，当你做个决定，当你在解释一件事情，以至于人家听了以后会听得懂，而且听得服气，当你做个决定的时候，人家知道你这个决定，而且他服气你的决定，这叫什么？这叫权柄。不然你讲一大堆话干什么？不然你决定了半天，人家没有听你，你的决定又算什么？所以你讲一个东西出来，大家听，而且听得，而且哇， 这个真的对我有帮助，这个这一点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一点我应该放在心中，我去学习。或者这两个在争执的时候，好了，这样子我就做个决定。那完以后，大家都扩文扩服气，凭什么？回到圣经的原则，因为不是出于你自己，是出于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今天我们常常，包括我在内，我说这句话的解释，因为有解经家这样的说，因为有研究圣经人，他们的结论是这样。我在找权柄，因为我不是这个权柄的人，因为我不是这个权威，因为我不是研究圣经，因为我原文我不懂的。所以让你们服我，是因为我说不是我造出来一个东西，我自己想的，是有专家、有权柄、有权威，他做了这个结论，我是抓住了他结论来解释这个事情。我相信你们听了以后就哦，这个欧牧师不是乱讲的，这是一种的权柄。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当你讲到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这个讲因为是哪个解经家说，我这个讲是因为哪个研究圣经学者说，我讲这因为是这个所谓的神学家说的。听完以后你们听以后，哇，这个欧牧师好有学问，因为他讲话都引用这些专家。但你会不会感动啊？不见得。你会不会扎心啊？再说不见得。昨天我跟这样我讲，德安牧师他都认得，黄杰执事他也认得。我们隔一个礼拜三，我们三个人会开会，下午我们谈了蛮多教会事情。最后德安牧师就说，牧师我跟你讲好多次，你要帮我，我每次讲不到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讲的怎么样。那黄杰黄杰 就说，因为他在讲谈话，他说牧师我上个礼拜讲，就前个礼拜，不过有一次我后来完了，我谈的跟他们谈的蛮多讲的。我说再次我们都要学，自己怎么解经怎么释经啊，等要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你们两位我教不了你，就神可以教你。我可以教你怎么去解经讲事，我可以教你怎么组织你的讲章。但你讲完以后，我讲完以后，这人听不懂，或这人听完以后，哇，好闷啊！这听完以后好累啊！或者有些人听，哇，今天听得好兴奋，哦，笑了40分钟。你可以笑40分钟，问他，那你笑什么？他也搞不清笑什么。一定是神的 preaching 讲道跟演讲不一样，是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后面你的权柄从哪里来？我要用这个解释给你们听的是，主耶稣说：“我不是从人，因为说你没读过啊，也不是哪个神学毕业，连我都没有听说你自己在研究过圣经啊。从一个木匠就跑出来做传道人，你自己你懂得这么多怎么？那这为什么这么好奇？尤其前面讲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没有做别的，还是在讲道。”起码圣经没有讲到他在疫病赶鬼，可能在做也不一定，做很可能是私下做，不是公开，所以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真的好奇或者真的惊讶，不是因为他疫病赶鬼，起码从圣经的角度是讲到他在讲的。一听他讲的时候，他有权柄，跟别人讲的不一样，所以马上就问他是哪一个学派的，哪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但是每个人都结论说他根本没读过神学，也没听说他研究过圣经啊，那怎么会讲？耶稣就讲，又回到后面所说的，你的权柄是出于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很喜欢跟我是，有时候我也用到这个，因为解经就是一个的解释，都是神学家或者圣学者，有时候三个人解释也不太一样。我去负责选一些课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学的老师，这个教授啊，他就很好的老师，很出色的老师。原来我问一个教授，比如说一个同个题，我问这个教授，他说有三种解释，但是我问另外教授，他说有六种解释，很明显他就比较厉害，因为他知识比较多一点的。 他可以有六个解释，他只有三个解释。然后我喜欢用说，我说 F.F. Bruce 说的，他是新约的权威，他是保罗专家。那一说呢，你也看了一些的专家，但是我的专家叫做 F.F. Bruce， 所以是比较厉害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当人在讲人的 权柄权威的时候，是荣耀人这边说的。但耶稣说，我的话是从神来，我不需要用哪一个人来告来证明我讲的是对的，我讲是神，神自己的话从我嘴边讲出来，这句话是对的，神就会得荣耀，不是我引用 F.F. Bruce。 所以呢，哦，欧牧师你好厉害，原来你是跟他的，你是学他的，所以你比另外一个传道人讲的更加有把握，因为你引用的，你的权柄是从人来。所以当然我们要尊重 F.F. Bruce， 没话讲。但是祷告好像，哦，这个解经没问题，这种。但耶稣说，我的话直接从神来。所以呢，完了以后，如果你们要荣耀神，绝对就像我也没读过神学啊。耶稣说，也不是跟哪一个派，你们都知道，我也没有自己所谓先出来做传讲，先自己自进修或者自修三年，我也没有啊。所以你们都好奇怀疑说，哎，这个人没有什么都没有弄过，怎么会讲的这么的有道理，而且怎么让我们听了以后感觉到有权柄？一说为什么能够感动我，能够扎心？耶稣说，你们自己做结论啊，这个话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所以相对耶稣也讲反面一个，你们会觉得会扎心，是因为你们知道话是从神来，祷告你们接受从神来的话。祷告有些人不扎心，有些人也起反感，有些人甚至仇恨，甚至要逼迫，很明显的证明这个人反对神的话，基本上是反对神。所以我也这样的提醒，当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我们传道人，如果你真的很清楚是讲神的话，你绝对会碰到两个反应，一个就一些就觉得很感动很扎心，有些觉得你讲的哎呀算不什么，讲那种什么叫道理，世界上还讲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过日子，还怎么谦卑要让呢？我们在公司吵得头破血流还吵不赢呢，什么都要让，让人家搞什么，我真碰过这样。甚至有一次完以后，一个姊妹告诉我，那在国外的时候，她在车上在让，她就跟啊，今天我听到欧牧师讲，温柔人有福了，圣经说讲八福，她现在说，唉，这个听地道听起来，今天怎么可以在职场可以温柔？这个姊妹这个太太听了很难过，因为他们两个在教会算是这个资深，这个弟兄在教会也是一个领袖。他觉得神的话在职场用不上，不能够，起码不能够温柔。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不能够后面讲一句话，人都看外表，这个人有这个成就，所以他讲的话可以信。这个人怎么样，他讲的话我们是要听的，管他懂不懂，因为他是出名的教授，因为他是出名的神学家，因为他是出名的牧师，所以我们都要听这个。人看外表，因为人最后这些都是用人荣耀人，人荣耀人，抓他来荣耀我，用我从某个角度我荣耀他，因为他是 F. Bruce， 但我能够引用他的话也是荣耀我自己。耶稣说，我不做这种事情，我做的神告诉我什么就讲什么。反应呢，有人觉得好惊讶，这个人没有学过也不搞神学，我们讲的让我这么的能够有领受，而且让我这么有感动。耶稣说，接受神的话的人就是接受神。哎，有人听了以后，哦，没有道理，哦，原来这个连神学都没读过，搞不懂，怪不得讲得这么差劲，怪什么的，甚至讲了重重，你要悔改，悔改什么？你才要悔改的，我才不用悔改。你就发现他会气，他会恨，他会厌恶，甚至用，但有些的程度到，这些法利赛人呢、啊，那些的祭司、这文士啊，就开始想怎么去 逼迫耶稣到城的，干脆把他干掉，把他杀掉。所以再说，当你讲神的话，我们这些一直在谈，不要讲成功神学，不要讲只是这样听了这个过瘾的心理学，你一定要讲神要你讲，特别对那个人讲的时候，因为每个人背景都不是这么一样，这个圣经的原则都是一样，但是怎么去讲他的问题，怎么从圣经的救恩的角度来解决他的问题，不要只是说问题信耶稣问题就解决，他真正的大问题，他的罪他的个性，他的在面前还有很多的捆绑没有挪开的话，你叫他就说信耶稣你的问题就解决，这不应该是这样的事情。第三个，耶稣就讲了一个道理来，你看看呢、啊，再问一个问题，摩西，你们都说我们是很严谨的，我们是很忠心的爱主的爱神，因为我们守住摩西的律法，那主耶稣就讲一句话，所以呢，你们很讲究守安息日，所以在安息什么都不能够做，因为耶稣在前面讲有个这个躺在那边38年，耶稣把他医好，其实那个没有什么可以去 argue， 但是每个人抓住一点，因为那一天这个人这个躺在那边医好的时候是安息日，所以他们对耶稣犯了摩西的律法是一个很 no no 的事情，如果允许他这样，那我们这些法利赛人，我们这些祭司，我们这些文士还有面子吗？还可以生活吗？因为我们主要就帮助百姓要守住律法，好叫你守得越好，就表明是一个真正的虔诚的爱主的。所以耶稣做的事情很神奇，那耶稣的回应是说，我当然能够做这些事情，因为律法是我给的，不是摩西给的，只是我给摩西，摩西再给你们。耶稣说我是神，说另外一段，我是与父同在，我是从父那讲。哇，我真听了以后更昏倒。这两件事情，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你们守住摩西的律法，安息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但是为什么安息可以行割礼？因为割礼是规定，这个孩子男孩子生出来以后第八天就一定要行割礼，不能够早一天，也不能够晚一天，也不能够拖一天。哦，因为明天是安息，那今天礼拜六，就说前一天我们就把这件处理，不行，一定要在第八天。管你那最后解释什么，就是安息什么都不能够做，只可以做一件事情。如果万一要行割礼，就行割礼吧。从某个角度来讲，有没有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安息就做事了。但从另外角度来讲，这种事情是否一定要做？因为律法这个也告诉我们说，第八天这个孩子要行割礼，所以主耶稣就丢这个问题给他。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例外的，基本上是一个矛盾，但是既然已经实行了，就在安息日是可以行割礼，也可以做事，是可以做事，因为安息不能够做事，是可以做，但只可以做一件事情，叫做安，叫做行割礼。那耶稣又用这句话说，那现在我不是叫一个人行割礼，只是身体一个部分，我是叫这个躺在那边三十八年全部这个人起来健康。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更大一点？对那个人来讲，割礼是代表一个记号，这个人是愿意过一个圣洁生活，起码父母从小把这个孩子就不行割礼是肮脏的，是污秽，不能够站在身边。现在是代表一个，就叫这个人能够愿意表明过一个一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过一个更重的。现在我做一件事情，如果以做工来讲，不过割礼是这个的男孩子的生殖器的那个皮把它割掉，只是身体一个部分，中间一个小部分。现在我是叫一个人躺在那边38年，身心灵都健康起来，结果很明显，这38年这个人起来，这个结果比那个割礼，如果比较做工来讲，大太多。其实耶稣说，我在做工的时候，我只是叫他起来，我连工都没有做，就没有什么动过手术啊等等的。割礼还需要真的拿把刀去割一割呢？为什么你们可以破例子， 而且产生结果，你们都知道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加的有效或者更重要。但是为什么行割礼在安息性你们允许，为什么我做这事情你攻击我到一个程度，批评我到程度，甚至要厌恶我，甚至恨我，甚至要处理我。行律法愿意有神的话，但你可以有神的话行律法，不见得遇见神。所以主耶稣来一个地上很重要，是要把人对神的认识把它弄清楚，跟神的关系怎么去建一个对的关系，不是积功德，不是等等，这些所谓只靠行善，基督徒会行善，但不是用行善来积功德，是单单要明白神的心意。第三点呢，我要做个结论在这里，从圣经的角度我所认识，包括自己一点的经验，包括从教会里遇到一些的所谓神所谓的让他突破更新的仆人，当一个人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他只会问你要我做什么。一个人遇见神没有说神啊好不容易遇见你啊，赶快给我这个赶快给我那个，神啊好不容易遇见你，我向你求了几个月而现在真的遇见你，赶快，我向你求三个月都没给我，赶快这次 给我。每次如果你我遇见神的时候，不论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在特会遇见神，你的唯一的思想是说好了，感谢主了，机会终于来到，我可以得着我要的东西。我怎么这样说，很可能你没有遇见神，我也没遇见神。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他一定要问你要我做什么，没有在上面，要就悔改，要就认罪，要就交给神。旧约的典型的例子，摩西是一个遇见神以后，神就告诉他做一二三，他不会跟神说这40年把我放在旷野这么倒霉干什么，要不要恢复我王子的身份，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让我进到这个法老面前，因为他们逼迫我等等，要不要在这个我的同胞面前怎么样怎么样。神要做的他会做，但神要做的他知道他做不来。以赛亚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只有做，他是先知，他叫大先知，圣经说他是大，因为他的先知书是最长的一个东西。当然他服侍过几个皇帝，不过他遇见神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是一个嘴唇不贼的人，住在嘴里面，他要悔改。保罗遇见神的时候，主啊是你吗，他要再一次的最后一个肯定，耶稣你就是神吗。当然他已经看见耶稣，看到耶稣复活，看到耶稣这时候是神坐在父神右边，这位荣他只是要 make sure 一下，耶稣你就说主啊是你吗。底下他讲一句话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当老约翰在启示录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你来得很好，不要再把我放在这个海岛里面，总还有几年呢，我也知道活不久了，因为年纪也这么大，你总要给我把这个声誉给他反过来，让我再好好享福几年吧。还在这喊道，你要我做什么？神说，你把看见的，还有将来，现在看见的，现在你所看见的，将来要看见的，都要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写了启示录。我认为一个人，不论他是怎么去认识神，借着神的话，当时需要，或是在圣灵，或者你是哪一个派的，如果这人真正认识神，他的见证，他的夸口不会说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遇见神，所以神的信实，所以神听，这个从我讲我们还是称赞神，他就给我这个，一说神好听话。当一个人遇见神，他祷告神啊 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我听你的话。所以后面主耶稣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们不是守律法吗？但是你们没有做神的事，你们是不是守律法？只是守律法的外面，就是外面所呈现，但心中没有抓住神。守律法的好的原因是因为好叫在神面得好处，但是守律法的一个很重要是因为代表你愿意顺服神，完全交给神。你以至于因为你愿意顺服交给只有一个原因，你的动机不是要得好处，是因为你爱神。所以约翰福音那边讲了，凡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到了后面说凡遵守命令就是爱我的，我也爱他，我父爱他，我也爱他，而且我要向他显现。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不是我真的放下这个方向，哎呀，也不要名誉，也不要地位，也不要金钱，不要什么的。我天生不是这样，我相信每个人是这样。我认为今天我对很多东西不计较也不讲究，不是因为我天生是这样，也不是我走个什么刻苦的路，哦，过一个这个，是突然遇见神了以后，对我来讲很重要一件事情。神啊，你要干什么？在神你要做什么，自然而然产生两个事情，一个有些东西你就要丢了，因为那个让你不能够做神要做事情就要丢。那另外是什么？你就更自然的做神要做事情，而且你发现丢一些东西能够帮助你更加能够做神要做事情，你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东西丢掉了，就这样子。所以原来我们的信仰，我们整个的生命的追求，不是用一些方式，不是所谓用一些人自己以为是的努力，乃是因为更多的亲近神。但是亲近神绝对需要有个环境或者有个方法，神的话语是我们亲近神不可少，绝对不可少。另外一个借着祷告来寻求，借着祷告学习怎么放下自己，学习怎么等候，像礼拜二祷告会提到，好叫神对我们。我再说有个讲写，我看了很多祷告书，因为我那时候很喜，中间有个祷告，一个写这个是做的时候我忘了，他说你要知道从人的角度祷告是一个最没有，他不用无聊这个字，他最没有效率。你坐在那边祷告，每个人在问你在干什么祷告，很多人会笑，你祷告什么用？你坐在那什么没有，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对不对？你也不做这个，起码你送个单张还做点事，你起码在教会打扫打扫啊，清洁清洁，或换个灯泡，起码为神做一些事。你祷告做什么？你就坐在那边。多年前呢，我们同工当中，有人就有个我听到同工这样说，所以在晨祷时候讲一句话。哦，我们发现有几个同工啊，就这个叫祷告宣教士。哦，他们在教会的服侍是这个怎样？他是最轻松、最简单的，甚至讲的话就是说，在这边没有。你看我们忙成这个样子，这十二层楼再上13层，这个加盖跑来跑去，这个这比较是行政部同工。我听完，坦白说我很不高兴。我们每个人，但是天生也是这样，我们认为跑了一天呢，出一身汗，这才是为主做。在这边呢，在这个冷气房睡，就好像不是为主做。那当然，我们做宣导、祷告、宣教士，也好检讨一下，不是这边的这个。就是说，如果还有人这样的说，跟我讲，我一定把你安排在祷告中心，负责24小时。我一定。因为你觉得说没事做，在灵恩堂，如果是做一个全时间同工，这是最轻松，你来做看看，我一定会安排你。如果你这么羡慕的话，从那天开始没有人再讲这句话。祷告在人的眼中是看为最，如果用比较粗浅的话叫很无聊的事情啊，又祷告了，坐在那边一个钟头过去了，那什么事情发生？我在说等候很重要，祷告等候甚重要。等候什么？代表你做不了，你要等另外一个人来帮你才做得了。车子坏你就只有等修车来帮你拖车，你怎么办？你就在那边等。 不过你也知道，帮助那个人来的，帮助那位神来的时候，事情就一定会解决。所以等会也带出盼望。如果这两个 key 你不能够抓住的话，对你来等候是很无聊的事情。等候承认，所以前面是不容易的，承认你什么都不行。但是相对的，当你定睛等候的那位来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情一定会解决，一定会发生。我操练很久，以前我的操练是怎么祷告，怎么有效，祷告有声，一张开眼睛事情就发生。搞了好多年，祷告张开眼睛什么都没有。直到有一天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哎，我觉得原来我调整的，我学习不应该是祷告的方式，祷告怎么内容，是调整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祷告的人。这个人虽然我们还是知道祷告会有事情发生，是在等候。等候什么？等候我的老我慢慢消失。等候什么？等候那位负我一切责任的神更多的向我显现。不是这样吗？另外一个，我昨天在讲到以赛亚书也提到这个，所以那段经文中以赛亚六四章四节到五节出来，神为他爱他预备是眼睛没有看，我耳朵没有听过，心没有，回去要看看以赛亚。然后神会迎接那些喜欢他话语的人走在道当中。所以我的整个追求只是更多认识主，更多亲近主，更多有，我不会追求服事的技巧啦，服事当然那个是基本功能，那个要学习，你做那行就做那行，你要做厨子你总要知道什么叫锅子，什么叫铲子，那是很自然事情。但是你真正一万个厨子，每个人都有一个铲子，都有个锅子，但是只有一个煮得好的，那叫冠军。所以不是你有没有铲子有没有锅子，是不是你的设备好不好，是不锈钢还是铜，是在于你这个厨子有没有那个本领，那个生命的本领。做一个基督徒，你的本领不是方法，你的本领是这位神有没有在你的里面。求神的恩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是在为主啊，刚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在跟主说，真的主啊，我单单要你，谢主把你的话语给我，谢主把教会给我，谢主给把这个祷告的机会甚至权柄给我，但主啊谢谢你，但我定义在给我的所有这些方法，这些环境让我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让我能够真正认识你，好叫我能够活出你要活出的样式来。我们看我同声一起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现在我所成就的，愿主照着灵里面记住那感动，照着里面记住那个，哦主啊，好叫我在面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让我更多的渴慕你，更多的靠近你，让我更多的遇见你。主啊，好叫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哦，好叫我知道我要你要我做什么，哦，主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好叫我能够完全的服务来依靠你，哦，主啊，更求你把你的心向打开，让我深深知道，不论在任何环境，你是爱我的，你是爱我的，哦，主啊，让我靠近你，让我认识，让我与你面对面，哦，调整我这个人，调整我的生活，调整我的服事，带领我向前。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领受当你有什么领受，有什么感动，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